上普涅之前两年是担任杜鲁多政府的国际事务部部长，正是他的牵头超过58个国家联合签署了反对随意拘押外国人宣言，所以他对孟晚舟事件以及华为 5G 技术使用牵涉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背景非常熟悉，亦都是在这两三年期间加拿大在国家安全方面最重要的同盟五眼联盟当中的其他四个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以及美国都已经先后正式表态会禁止或者是限制华为 5G 网络技术的使用。去年7月连一度已经决定使用华为 5G 网络的英国亦都改变了决定，表示会逐渐弃用华为技术，到2027年前拆除已经采用的华为设备。面对迟迟无法作出决定的盟友加拿大，另外四眼表示不理解。过去的这两年，美国两党的多位高级官员有机会就会对加拿大提出警告，不要让华为碰你们的 5G 网络，甚至是威胁说如果他们的亲密盟友让特洛伊木马病毒进入情报分享就会受到影响。五眼联盟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是二战爆发的初期英美之间的情报合作，二战之后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对抗前苏联需要几个英语民主国家合作，而从冷战时期直到现时这五个国家一直是分工合作，相互分享情报应对各类的国际安全担忧。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分析员卡尔顿大学的斯坦芬尼马尔文教授表示，五眼联盟对加拿大在情报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加拿大没有实地采集信息情报的能力，很多的情报是需要依赖英美盟友，理想状态之下五眼联盟以及法国、德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应该是制定共同策略，保证网络基础设施以及是通讯安全。同时五眼联盟的合作不单止是在应对华为 5G 技术使用的方面，在涉及到中国人权问题上面他们亦都经常共同发声表明立场。而中国政府对于五眼联盟绝对没有任何的好感，去年年底中国采用新的规则取消香港民主派议员资格之后，五眼联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严重关切。19年加拿大上一届的联邦大选之前，自由党政府总理杜鲁多就不断被政治对手逼问是否会允许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参与加拿大的 5G 网络的建设的问题。杜鲁多当时表示会在选举之后就此作出决定。当时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并且展开了将他引到美国的聆讯，而中国随后逮捕了两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以及是斯帕弗，加中关系急转直下。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该次的选举当中赢得了少数党的政府，又是一年半的时间过去，联邦政府依然未有就此作出正式的决定，而无论是孟晚舟案还是两名的麦克案亦都悬而未决。去年11月加拿大联邦议会投票通过了反对党的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的一项动议，要求自由党政府必须要在30日之内作出是否允许华为参与建设加拿大 5G 网络的决定。总理杜鲁多和国家安全部部长布莱尔多次是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不断重复他们正在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华为的 5G 网络进行风险评估，这个成为了加拿大政治中最敏感微妙的决定之一。而早在两年前中国就警告加拿大小心禁用华为 5G 的后果。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对待华为公司的问题上加拿大应该是作出明智的选择。为什么加拿大政府依然无法作出决定？加拿大政府为什么迟迟不能够就是否使用华为 5G 技术作出正式的决定呢？卡尔文教授的分析是，关键仍然在于加中关系最敏感的孟晚舟以及两名麦克事件。孟晚舟的华为财务总监身份，中国政府在孟晚舟事件上的强硬态度，而两名麦克案虽然审理完毕，但是未来的判决和两人的命运依然不清晰。此外，孟晚舟遭到加拿大拘捕之后，先后有四名的加拿大人因为贩毒等罪名被中国法院判处死刑，这些都是总理杜鲁多处理事件格外谨慎的原因。而加中论坛顾问委员会成员、渥太华大学科学技术与政策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约翰逊认为， 这个同过去几年加拿大同美国的盟友关系变化有关。约翰逊表示，当大家提到美国的外交官同加拿大的外交官是肩并肩企在北京同丹东的法庭外支持两名默克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拜登政府对加拿大的承诺同真诚的盟友关系会令到杜鲁多更有信心尽快作出决定。今年二月初，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局长维格洛罕见地公开讲话当中警告说，加拿大成为敌对外国政府的攻击目标，通过间谍行动以及外国影响力运作来达到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优势。他还特别是点了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名字，声称北京参与了对他们的国家安全以及主权构成直接威胁的活动。2020年底，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公民实验室高级研究员柏森斯发布了针对华为 5G 网络的长篇调查报告。柏森斯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如果加拿大政府最终决定禁用或者限制华为 5G 网络，首先就是出于地缘战略因素，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再有 5G 网络被认为是关键性的基础建设，会彻底改变目前的一切，从工厂到医疗的健康系统，到电力，到个人以及家庭，都将会因此而连接起来。西方政府肯定会就此进行风险评估。好显然，中国会给予未来的地缘政治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西方政府发现，他们越来越无法预测中国的行为，所以 5G 网络这样的关系到加拿大数码经济未来的决定，自然会担心他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而在最后，是在技术层面，柏森斯认为，美国政府决定对华为采取制裁措施，限制它进口更高质量以及更安全的芯片，这亦都意味着加拿大政府在进行安全评估的时候，会认为这项的制裁将会导致华为在市场上的缺乏竞争力，对它的 5G 网络更新带来了技术障碍，进而对它是继续给予加拿大提供技术带来影响。不过在报告当中，柏森斯认为西方国家对华为 5G 带来的国家安全担忧在政治上是比较模糊，加拿大应该对各个提供 5G 网络技术的公司进行统一的安全评估，制定一个标准，而不是基于模糊的安全隐患来作出决定。约翰逊认为，正是基于华为公司的背景及过往的行为，令到加拿大政府担心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损害。比如华为公司和中国政府的紧密联系令人不安，而根据中国国通过的情报法案的规定，中国国内任何组织和公民要依法支持、协助以及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同时国家是会对这些个人以及组织给予保护。再比如去年二月，美国对华为提出16项的指控，声称华为长期使用欺诈以及欺骗的手段盗用美国同行的先进技术。而今年的二月初，有媒体质疑华为公司参与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人的人脸识别。约翰逊女士仲认为，真正令到加拿大政客和民意大转移的依然是孟晚舟以及是两名默克事件。约翰逊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现时了解到中国的国家意图，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对加拿大的恶意，加拿大最终会作出禁止或者是限制华为 5G 网络的决定，目前只是在等待时机宣布以及是操作细节，是直接全面禁止，还是好像英国这样逐节误让是华为 5G 退出。去年8月，媒体报道说，在久等之后，等不到政府就华为 5G 技术使用的正式决定的情况之下，加拿大两家无线通讯巨头贝尔公司以及特拉斯公司已经开始和瑞典的爱立信以及芬兰的诺基亚合作建设 5G 网络。华为公司加拿大分部的负责人豪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他说华为公司不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从来不会在其他国家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以及情报搜集的工作，他一直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比如是华为公司在加拿大参与建设和经营的 4G 网络就没有任何引起过安全上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加拿大报道。